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好吗？
好。
好像不怎么好啊。好像不怎么好啊。大家好吗？
好。
哎，好一点了。感谢主给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思想他的话，一起敬拜他。刚刚那首叫《亲爱主，牵我手》这首诗是我，虽然歌这首歌好像比较老，中间有很多比较年轻的，可能不太熟这首诗歌，但是这首诗歌是很美的诗歌。我们这年纪大一点的人非常喜欢这个诗，不也不一定年纪大的，每个年纪都可以喜欢这个诗，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比较熟悉一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美的诗歌。好，我们开始，我们先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向他祷告。我们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请你除去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肉心在我们里面，除去我们造就我们眼睛的障碍物，让我们可以看见你，让我们可以聆听到你，让我们领受主你自己教导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接纳你的话语而改变我们生命。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都是愚蠢的人，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你属天的智慧。如果不是你的灵亲自感动我们，不是你的情亲自恩召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更没有办法把你的话语实行出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特别求你的恩典，让这段时间能够再一次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讲十诫，十诫大家也不是很生疏的这个题目啊，经常在教会中都会谈到十诫，但是有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讲这个十诫这一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今天暂时不讲那么多原因。但是我想我们需要理解十诫在我们一个每一个信徒，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的中间是何等重要的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如果可以的话，分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方面，我想到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十诫的重要性。也就是因为刚刚我所说的，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时代已经不用讲十诫了，甚至乎有很多人批评十诫，我觉得这一个我很需要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十诫的重要性。然后讲到十诫的超越性，如何在十诫在这个时代，在永远的时代里面，它都有它绝对重要的地方，有它一个超越的一种性能。第三，我愿意跟大家一起的分享一下，这十诫不单只是给以色列民的，这十诫是给全世界的普世性。所以我如果可以的话，我看到主耶稣说的有他的一句话，让我带起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的分享主的话语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到18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稣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有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全都要成就。所以我们借着主耶稣这句话的基础，我们今天来一直思想这么重要的这一句神给我们的话。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重要性，十诫是一个可以说是神国的他子民的一个宪法。宪法呢，如果我们查到这个宪法的定义，一个国家的宪法定义呢，通常是规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是宪法所规定的，但不一定都包括在上面这些全部内容里面。宪法在一个国家里面，在法律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所以所有的法律不能跟这个宪法有冲突，如果跟宪法有冲突，那些法律都没有效。所以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设立它宪法的重要。我想问问大家，做加拿大公民的，你知道加拿大的宪法吗？大概多数不太知道，但是多数知道一点，有一些方面我也不是很清楚很多，但是我也知道一点，在1982年之前，这个我们的加拿大的宪法呢，不是自己的宪法，我们是英国那个时候一个殖民地的大不列颠的一个北美法则。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加拿大不算是一个正式的国家，因为没有自己的宪法， 1982年啊，土豆他的爸爸啊，皮尔土豆来把这个宪法由英国来到带动做就把这个法律改变了。1982年我们这有自己加拿大的宪法，1982年开始的全部的省份都签名了，除了魁北克没有签名，到今天魁北克还是没有签名，这个宪法他没有签名，但是这个无论如何是成为加拿大的这个宪法。在加拿大宪法中间有7主要大7的7项目，我不详细解释，但是呢在这个七个项目中很重要的，我们虽然不细读，但是我们知道呢加拿大的宪法的规定呢，我们这个国家是双语的国家，所以一定是英语跟法语两个国家，所以没有你不能有任何的法律是抵触这一个的。第二，我们的国家是完全基础于完全自由，有基本人权，所以有信仰的自由，有语言的自由，有结社的自由，有任何居住在加拿大任何地方的自由，啊，这些有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自由的，这是在我们的基本宪法里面有规定。所以在而且在西部宪法里面讲到我们土著民族他们保障他们的利益，跟如何在少数民族或者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是个多文化混合的社会，所以在我们的宪法里面有很清楚的指明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多文化的多元文化的，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单独一种文化的，所以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有歧视有任何事情的时候，跟宪法有冲突的法律都没有效，都会被罚，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加拿大的宪法。所以在丁道尔听了丁道尔他学者在听着，当他论到十诫的时候，他看到十诫的时候，我写了他这一段，这他但是他的他的圣经的注释里面他写的这一段，他讲眼前短短的一个段落就指到这个十诫是 Torah 是这个五经啊，圣经的五经至今全本旧约的焦点之一，当然他也指到逾越节是另外一个焦点。至于现有的实言，这个实言的意思就是借用古希伯来文的用这个实诫呢，也就是实言，也在我们出埃及记34章第28节讲到再一次提到实诫的时候是用主的实言，所以这个实言的意思究竟是托拉原来的核心，还是后来对托拉的精炼，学者各有不同的见解。若是前者认为这一个是个核心的话呢，这个五经摩西五经余下的部分便是其的延伸，就是十诫的一部分延伸出去的。如果是照着后者的学者的看法呢，十诫便是一个很完整的用简明的几句话包括了整个 Torah。 所以看到出埃及记似乎表示了前者才是圣经的描述，这是丁道尔他的看法。所以十诫是摩西所得到启示以开始，他的启示的开始跟他的所有的中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可以理解到十诫不但那么简单是十句话，这十诫是可以说它是一个掌握整个所有神的律法的一个根源，也就是说我刚刚所说的好像一个国家的宪法，好像一个国家基本法。所以在所有其他的我不管我们看到任何的律法也好，任何的条文任何的章律章都好，这些都是基于十诫的这个基础之下。所以我们看看有三方面，上个礼拜汪传道我们讲的非常非常清楚，讲的非常好，讲到清楚讲到我们是一个属民的一种样式。在这个属民，所以我再一次提醒，上个礼拜汪传道所讲出埃及记19章引用这一段的经文，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并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我要告你，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一群人，神由埃及拯救他们出来，这一群的人不是一般普通的人，这一群人是属于主，这是主耶和华的人，这群是我的属民，是我爱的，是我钟爱。好像上个礼拜我很感动，汪传道说这是我们，他是钟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极点的地步。而这一群的人，神说这一群是属于我的，这是我的子民，这是我要给他们的宪法，他们的生活的样式是如此。 所以希望这是一个引导，所以任何在神的国中的生活的情况是以这个为根基，以这个为本，以这个为中心。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看一看的话，在实践里面啊，我没有时间完完全全的那解释，我想也没有需要，因为大家可能中间有很多查经或者其他讲道就会都听过。实践里面的第一诫讲到的，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很清楚的讲到，我不是跟其他的神混在一起，我不是你再加我多一个神，这实际上只有一个神，我是唯一的独神。所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叫啊做耶和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以色列人你们要听，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主。上个礼拜我有个机会去做，有一个参加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聚会，我这个传福音聚会完了之后，有一位姊妹坐在我旁边，她是一个佛教徒，那我很高兴她来听福音。在这个佛教徒里面，她在佛教徒里面，她说我也可以听耶稣啊，我也可以信佛，我也可以信耶稣啊。她来了这个才了这个福音的聚会16年，她还是佛教徒，她觉得没需要，她说我就加一个啊，对我没有害啊。我说你没有明白基督教，你没有明白基督教，我们基督教是一个独一的神，你不可以有第二位，没有。我跟他说，我说你的先生，你有几个先生？他说我就一个先生。我说那很好，我以为你可以有很多先生的，我以为你很，因为无所谓嘛，反正都是你的先生嘛，都是多一个没关系啊。他说不是啊，先生只有一个。我说对了，神也只能有一个，同样的。所以第一届神说我们要留意的，我们在天国里面的形式是，不是除了真神之外，除了这一位神之外，我们不能拜其他的神，我们没有其他的神。所以第二诫讲的，不可以为自己雕塑偶像，不可以用手，不可以用任何东西做任何的形象，也更不可以向他们下拜。啊，我们也在那个聚会里面讨论到，他说有一些有一个人，有一个姊妹在那做见证，他信了主之后，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那个东西都是很贵的，那个玉做的，什么什么金做的，我都不知道他什么的，贵的不得了的那些东西啊，我都不太明白他所说的。他信了主之后，当天他把这种全部扔掉，啊，完全的除掉。不单是他除掉，他还叫他先生在中国把他的那种也除掉，全部除掉。还有自己一个佛堂，他也在家中有个佛堂，那很相当虔诚的，信了主之后除掉，因为这些都是偶像，他不能够有容许这些在家里面，他完全请牧师来把他东西完全除掉。中间有一块，他说很贵的玉，非常玉做的，一个菩萨，一样扔掉。他说这个在他来讲，在眼中没有这个价值了，已经没有那个价值，不值得那价值。第三节讲的，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因为妄称耶和华名，耶和华并以他为无罪。妄称耶和华的名有很多方面，我们其实很不留意的。我们有时候亵渎他，不一定是我们，就是任何人，你会听到人亵渎我们的神，用他的名来亵渎他。我们甚至会有些乱用神的名啊，认为神的名可以说是，有些人是我有时候有一时候我听了我都很不太喜欢的。有些时候我听到一些啊，尤其年轻的弟兄姐妹叫说神叫 my big guy， 这个我的老板，我的 big guy， 我听了我不太喜欢，我觉得这他不是 big guy， 啊，他不是 guy， 他是神。他是 God， 不是 guy， 所以当我有些年轻人聚会呢，他讲我 big guy， 我听了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听得很，我一定下来一定跟他说，我说他不是你的 big guy， 他是你的 God， 这个不可以滥用神的名，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呢？不可以发誓，有很多人喜欢发誓，你知道吗？我的神，我以我的神来发誓，耶稣讲得很清楚，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出于那个呢，就是魔鬼的作为。这不可以乱用发誓。有些人我那时候还在从商的时候，很多人就用这种的方式，他的卡片上有一个基督有一条鱼或者有什么代表基督徒，就来了就说，你看我是基督徒，你要信我。我说我不信你，我不信那条鱼，我看看你的行为是怎么样。不要妄称耶和华名，不要以为你打着耶稣基督旗号，不要你打着神的旗号你就可以乱来。你越是打着神的旗号，你越要留意你所做的，因为人家看着你，如果你做错的，如果你做不对的， 人家羞辱你的你自己的神，你不是来你给自己有什么好的保障，更不会污秽。有现在很多人讲脏话，用神的名来讲脏话，我听的都好恶心。为什么要用神的名来讲脏话？中国人可能少一点，但是外国人绝对很多，到处满口的脏话，都是神，都是耶稣的名字，都是这种都是神不能够啊，不能容忍，不能够啊原谅的。第四，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当我们在详细讲了为什么神要我们安排这一天来亲近他，这一天来敬拜他，这一天是神让我们特别与他有相交的时候，特别与他能够明白到他的创造，他的爱的时候，我们要守这一天。这等一下我会再继续分享一些这一方面的。跟着真正来讲是出埃及第五个诫命，是要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这一句话你看的呢，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东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没有那么重要要孝敬父母的，不是他们不要孝不孝敬，没有那么多。东方的文化里面对于父母是很注重的，如果你要讲到爱人的话，你由你的父母开始。如果你都不能爱你的父母，你别想爱，别讲说爱世界，别讲说爱什么，那些都是假话啊！你能够爱你的父母，第一，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如何去爱父母。所以你圣经里面这么多的经文讲的，你打父母骂这骂，你说有吗？当然有，所以很重要，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很清楚教导要如何的孝敬父母，轻慢父母不可以，要使父母喜欢。但是主耶稣也很讲出，如果爱父母多过爱我的，如果你将父母跟神混乱的话，你不是神的门徒，你不是主耶稣的门徒。父母是要敬拜，父母是要孝敬，父母是要你，我们要尊重他。父母不是神，千万留意这句话，父母不是神，所以不要以为父母讲的一定是对，但是呢，我们要尊敬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在这境界当孝敬父母，可以完全表现出我们这个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对东方文化很注重的一个神。不可以杀人，其实这里不可以杀人的意思其实是呢，不可以蓄意的杀人，不可以谋杀，不可以心中有个意念是杀人。在圣经里面也讲到有些杀人的地方，如果你看民数记三十五章的时候，设立了很多的逃城，六座逃城，之后还有四十二座逃城。这逃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误杀了人，不是你有意的，或者你意外的杀了人，你应该无罪，你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去，直到大祭司死了，就是说你等于是坐监牢，不过你要在这个城里面，你不能出这个城，你出了个城，人家可以抓着你，可以报仇，但是你这如果是误杀，不小心杀，或者是一时动怒杀的，你可以逃到逃城。为什么有这些逃城呢？意思。所以这件诫命是不可以谋杀人，不可以蓄意的讲有一个计划策划去杀人，不行。申命记三二十章十三节说，你们神也安排说在战争的时候他把一个城交给他们手中，神让这些人处理。因为在当时如果在四世纪的时候，你会了解四世纪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你不打他他打你不是说大家可以有合约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如何受外邦人的欺负，神兴起士师，将士师的时候神说，我把这个城交在你手里，你可以打攻下这个城，你可以在战争里面你可以守。所以不可杀人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能杀，不可杀人不可以蓄意的杀人，不可以特别想谋杀一个人。所以在英文里面是叫 murder， 刀小闹 murder。 不可以奸淫，所以奸淫里面呢是讲到耶利米记讲到知道不单只是一种的行为上的奸淫，就算是敬拜其他的神也是奸淫。在这个里面神很清楚的解释到，除了婚姻以外的都是有属于奸淫，指的很多方面。所以如果你看到申命记二十二章这二十七章箴言第五章的第七章的话，就很清楚的详细的告诉每一个规条对这一方面，不管是婚外情，不管是与兽行淫，不管是姻亲，因为姻亲的婚姻行淫，不管是同性的，不管是娼妓，不管是同父异母或者异父同母的，都不准。这些都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这些都是犯奸淫。 所以这些在这个第七个诫命，第八个诫命是不可以偷盗，偷是没有强力的，暗暗的偷，盗是用武力用强力来抢人家的，所以偷盗两样都不可以，不管是偷或者是盗，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第九个，不可以做假见证，所以箴言说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必不能逃脱，说出真话的显出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箴言书第十二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九节，祭司长跟全的会众他献祭害耶稣的时候，他也是做假见证来陷害他。所以讲到这是第九章，不可以讲假话，不可以用假的证词来害人。第十个箴言，不可以贪恋，我用一个节，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子，也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不可以贪恋人的仆婢，也不可以贪恋牛，不可以贪恋一切的，反正是不可以贪恋。所以箴言书一章第十节，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贪恋之心乃夺取了这个财者之命。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人为财死，鸟为什么死亡，同样的，当你看贪的时候，当你有这个贪恋的时候，你的性命都有。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有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是很清楚的讲到这十节。在当有一个文士，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有人来到耶稣面前，文士问耶稣，在这个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记得主耶稣的答案，主耶稣怎么回答？一起读啊！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你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的诫命更大了。这是主耶稣说的。如果我们把刚刚的十诫放在一起的话，你会知道前面四款是讲到如何我们爱神，后面的六款是讲到我们如何爱人。神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是他们出埃及之后三个月，神将这个十诫颁布给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你信主了三个月，你要背这个十诫，你要会背这个十诫。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背这个十诫，我们读两次好不好？我们读两次，然后试试背一次好不好？好吧，我已经简短了啊，我已经没有全部的经文，我已经简短了。我简短的意思就是，至少你会记得十诫里面到底讲什么。如果你信主了三个月还不会十诫的话，那今天可以有一个机会给你学习这十诫，好不好？所以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塑偶像。第三诫，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诫，不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诫，当孝敬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第七诫，不可奸淫、偷盗、这假见证。第十诫，不可贪恋。再读一次就要背了啊。OK， 第一诫，除了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塑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诫，当孝敬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以贪恋。好的，第一诫，除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第二诫，不为自己塑造偶像。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诫，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诫，要孝敬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第七诫，第九什么 ？OK， 第十诫呢 ？OK，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要记在心里的，这个不是今天知道，这要记在心里，因为这是宪法， 这是我们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国里面的，我们是神的子民，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线吧，所以我们要记得。第二，我们讲到十诫的重要性，是讲到它的这个是一个蒙福的途径，所以不单只是有一些好像规条你要守好辛苦的，乃是这一些是完全是一个福气，一个走一个福的道路，蒙福的道路。所以讲得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照着十诫去行，我们的生活样式是十诫的话，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着神给我们的福气。所以申命记第五章第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和他们子民永远得福，永远得福。申命记第五章第32-33节，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以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所行的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日子在要所承受的地图上得以长久。这是在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神给他们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指示，很清楚一个蒙福的道路。所以摩西在他老的时候，在他就要死的时候，他之前的时候，他再一次由心里面发出对他的百姓的一个呼求，这是摩西的一个呼求，他的苦口婆心的劝他的百姓，劝神的百姓，这怎么样做？我们一起读吧。看呐、啊，我今天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得业的地上得福于你。摩西从来没有办法踏入迦南美地，他只能看到迦南美地，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去，但是他勉励，但是他对他的百姓说，请你记得，有一天你进去这个美地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忘记神的律例典章，两条路去选，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一个是福，一个是祸，有智慧选，所以你可以蒙福，我们全民族可以蒙福。更加我们第三方面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神的诫命，我们十诫的诫命，它的限制是永远的根基，不受我任何的改变。所以以赛亚书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永远都是有那个效力。诗篇119篇160节，你的话总纲是真实的，你一切的公义的点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同样主耶稣的马太福音5章18节说，我是在告诉你，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要成全。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十诫的重要性。然后我希望花一点时间讲到第二个方面，这十诫的超越性。十诫原来神给摩西的是写在石板上，但是神真正希望他们那个是由这个石板上的这个十诫能够刻在他们的心上。所以在耶利米书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人和犹太家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是说石板上的十诫不重要，那石板上的十诫有更大的力量，是那个超越那个石板的力量。但是神的最终的目的是我们能够由那个石板能够到我们的心板上。所以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最能够使我们明白的是如何他的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欣赏。所以跟着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把这个约、这个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世界本身律法没有变，但是那个写的地方变了，由石板上到我们心板上。希伯来书同样的引述这句话，希伯来书的讲说，这个约以后，这个约写在你们的心上，又放在你们的里面。这是神最终的目的，这是神最想要得到的。这是神不是讲那个我的诫命只是趴在石板上， 而是有石板上那个超越那个石板那个进入你们的心里面，而最后这个约是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神最终的目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讲到怎么样超越呢，第一个由字句到经义，哥林多后书三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成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成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基督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说我要给人家证明我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信，你就是我的 CV， 你就是我的 bio， 我要工作的结果，人家看到我怎么结果，我就要看到我做属灵的执事的结果，就看你们的生命，就是看着哥林多的生命，他看到保罗这么一信心说看到你们的生命，看到你们生命上面就明白了，原来这一个才是真正的，才是真正，不是这个律法，不是在写在还是在石板上，乃是在你们在心板上。所以在有字句上如何进入到经义上，所以哥林多后书保罗写得很清楚，哥林多后书三章六到八节，他叫我们所承受这新约的执事，保罗他是新约的执事，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或者是圣灵是叫人活，那字刻在石板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那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明白这个分别在哪里，字句跟经义，字句是可以写在哪里，可刻在哪里，经义是心里面明白接受活出来，那叫经义。所以保罗再一次讲得很清楚，你要靠着经义是活的，靠着那个死的字他是死的，连那些做那些执事的人都有荣光，何况是做属灵的在心里面有刻的那些人的执事更有。解释给大家几个例子，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主耶稣当他来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把这一个真理讲得太清楚了，他来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世界的石板呢，因为主耶稣来的他说过我不是来废除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你有没有想过他什么意思，什么叫成全律法，就是让律法能够达到他最终最高的目的，最终最高的目的不是你刻一块石戒放在你家里的客厅里，那不是最高的目的，最高的目的不是你跟我今天背这个石戒大家背完了今天很高兴就完了，最高的成全的律法不是说我把一张纸的写的世界放在我的口袋里面我就每天随身带着，这就是律法最高的效率，要成全律法要做的是那个这个律法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明白那个经义而活出来，活出这个律法出来里面真正的意思，那才是最后最高律法要做的。主耶稣解释得很清楚，我们刚刚讲过不可杀人不可以谋杀，主耶稣说古人这么说指的是世界这么说，但是说其实不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这个审判，凡骂弟兄的是拉家，拉家就是废物，就是你只讲人家废物或者没有什么功能拉架的难免受到公会审判，还骂弟兄是摩利的避免地狱火。主耶稣说如果你不要说你杀人，你就是心里已经有一种苦毒，你心里面已经有了憎恨对其他人，你已经触犯了这个法律，这个诫命是写在石板上还是写在心板上，写在心板上，你都不要动刀，你也不都不要人家流血，你只要你心里憎恨这个人，你在心里面有对他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的裁判或者对他一些诅咒， 主耶稣说你已经触犯了那个经义，这是世界的经义。世界的经义不是说你不流血就不流人的血就好，主耶稣解得很清楚，我们要明白那个诫命里面重要的是我们的经义。理解的话是我们如何在生命里面学习去爱人，去赦免人，如何是不要有存心中存的苦毒，对人对其他人有任何的憎恨。不可奸淫一样，不可奸淫不是被捉到了才是奸淫，乃是你在你心中如果看到一个女的妇女就动了淫念，你的心里面已经动了淫念的，你里面你已经犯了奸淫。这是律法的经义，律法的经义不是你不被捉到你就不是，乃是你已经动了意念你就已经触犯。安息日一样，这里主耶稣多次的解释给那些法利赛人，安息日是不要做事，但是安息日并不是就是什么都是一些规条不能做，安息日是我们能够亲近神的日子，是我们能够做好事能够荣耀神的日子。所以主耶稣医治这些人，这法利赛人想杀他，他们忘记了主耶稣才是那个安息日主，安息日是为主耶稣的，而他们想杀这位安息日主，滑稽，真是乱来。但是他们没有明白这个安息日经义，但是要明白这安息日经义，就是要知道这个到底原来这个律法的意念是什么，希望我们做什么。我问大家120，大家可以知道，大概你开车的大家都开车是120公里吧，对吧？很多时候你开着车120公里，现在到标岭海大概都可以开120的，因为它到七十五了，120。霍霍哈拉有一段也可以开120，这是字句，这是法律。对的，你可以开到120，你准许开到120。但这个法律的字句是在这儿的，这个律法的精义在哪里？你要安全驾驶。如果今天下雪，如果今天下雨，今天有冰，你还开120吗？那你是山谷下面了。你说哎，对不对啊，但是写的是120啊，我可以开120啊。好，你去试试开120，你一定打电话给 ICBC。 你说哎，不对啊，字句是写了120，但经义是说你要在安全驾驶，你要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是要你安全的，目的是经义的目的是要你安全，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够超越120，因为超越120就不安全。但是并不等于你每一次都要加到120，经义是你要能够安全，要能够安全的驾驶。你如果是30，如果是40是安全情况，看着天气情况，你要有这样的。我们经常就觉得这样子，你不能用脑吗？你怎么不用脑啊？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用脑的。十诫一样的，十诫讲的是字句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十诫后面的意思，经意神的意念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抓了一个字句就讲了这个，但是我们要明白这经意是什么。这些都是违法的。但是我想我们有不少人都做过。连我自己都做过这个方面，我们没有明白经义。经义是意思说这些违法，当你打手机在听手机的时候，警察停了马上捉到你了，哇，400块钱，你心里想了400块钱真痛啊，你想了400块钱为什么罚我400块钱，你没想到经义是你可能连命都没有了，你可能下一秒钟如果你警察没有停着没有指着你的话，你下一秒钟可能命都没有。这些使我们明白到讲到十诫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基督把十诫，他说我来成全律法的时候，他是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层面，由石板上带到我们新板上。你要能够在新板上有这些神的诫命，明白他的经义的时候，你就能活。第二个方面，超越性，超越现在习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要照着律法去行呢？是一些操练。所以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加拉太书你们因信得救的道理呢，还未来这些呢都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劝到那将来真道显明的时候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因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就是说我们在某一种情况，我们要操练这些律法的时候，做这些律法的时候，养成一个习惯，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再活一个做一个生活。主耶稣来把这些律法的经义告诉我们，我们更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做。所以诗篇三十大卫说，神的律法放在他心里，他的脚必不滑跌。诗篇三九十四篇说，耶和华你所管教的，用律法所教训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朝的操，这个操练里面，这个律法的功用是使得我们有机会去操练，然后一个做训蒙的导师，让我们慢慢学习，慢慢学习。我们中间有人写字写得很漂亮，尤其毛笔字，我看了我就心里好羡慕，因为我写的不好看。但是我相信他们从小的时候呢，一定用过什么叫字帖，对吧？什么叫字帖？字帖是你小时候你要照着那个东西写，每一笔一画你要照着它写，开起来就很烦了。你要为什么写了又不能出界，又不能长又不能短，一定要照着这个写。但你写着写着不要用字帖了，你也写的，你的字就没了。为什么？因为你操练，你写惯的那个字就是那么美。你知道你慢慢把那个字帖拿掉了你也不要紧，因为你就是知道那个字怎么写。我相信中间写字写的美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大概都有用过字帖，都我想没有人天生下来就写字写的那么美的吧，总是有人教导你怎么样去写。同样的，神的律法是教我们操练写怎么样去做。有很多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非常感谢神，主耶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很感谢主来赦免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没有留意，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恶习，我们没有改。我们讲的好听一点，神都遮盖了我们的所有的罪了，不够。神遮盖了你的，耶稣遮盖你的罪，但你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你需要照神的字帖去写。有的时候信主了，我看到人家还在讲假话，这是开着眼睛讲假话。我就相信说，我说怎么可能受洗之后还是开着眼睛去讲假话？这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一点，没有一种感觉说，哎呀，我做错了，不好意思，没有。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在你没信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当我们信主之后，是赦罪的赦免，神的宝血遮盖我们，但神要我们操练，要我们用世界操练我们生命，不要做假见证，不要犯奸淫，不要偷盗。你说我们这些没有挣扎？有挣扎，很多时候偷盗，很多时候有挣扎。你不要，我前一个时候还有这个挣扎。大家知道我在机场做义工，我在做机场义工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捡到一个水瓶，很漂亮的水瓶，一个水瓶。这水瓶他也不知道是给谁，他说水瓶这个交给你，他说哎你拿了算了吧。反正也不必，我们有这个遗物这个领取的地方机场里面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人的，都应该归到这个事物领取的这个地方的。那我那个人就说，哎，你拿了算了，这个不免得麻烦，走去交到那个，就是个水瓶，就是那个没什么。我想了两想，很遗憾啊，王牧师很遗憾啊，我想了两想，对呀，这个水瓶是很漂亮，没事，是不是？哎，反正也没人要了，反正反正也是仪式的。你看到吗？你知道吗？我讲这个例子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面对这一方面的，但我再想想不行，任何在任何地方，这不是我的，这个东西是，这是不管是人家仪式的也好，不管什么，这不是我的东西，这个东西应该归到，还是应该归到遗物啊，所以我还是拿回去了。但我心里面那个闪一闪那种的思维啊，使得我怕，使得我惊怕。我可以那么闪一闪，有一个思维闪一闪，使得我非常惊怕。我练字练得不够，我还要继续练这个字。 所以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有很多东西到了心里面的，要到心里面的，这个律法就成全了。这是神最好最想我们所做的。我现在目前来讲，如果做绑这个安全带，99.9%的人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一坐进车子里面，想都别想，你就拿这个安全带关起来。我们在巴拿马车开车，后座不需要有安全带的，当我们坐进去还是习惯拿这个安全带再去关起来。为什么？是习惯了。你到哪里你都是拿一个安全带，你知道安全。你这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和后座也不需要有安全带，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要安全带，但我肯定你在这里开惯车，你回到中国，你回到到后座还是把那个安全带系上，因为什么？习惯。这是在你的这个律法在你的心板上，不在你的石板上。第三方面，看到我们为什么这有个超越性呢？我们有遵守，不是一个苦事，变成一种喜爱。你知道吗？有时候规条呢，我们不太容易喜爱规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由的，我们都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但是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个超越性，所以在诗篇的诗人说，讲到他们心里蒙自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大卫如何他喜欢神的律法，绝对不是一句假话。他虽然这些律法要约束他的生命，但是他觉得这些律法是好到一个地步，他不只是单单遵守，那他还是非常的喜爱。我何等喜爱你的律例，终日不停的思想。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命令又遵守人，这人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主耶稣说，当你能够知道我的律法的，你知道我的话，遵照我的话去行的时候，你爱我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点都不是苦事，你而且会心中一种喜乐，你心中有一种还好。所以另外一个件事表现出来，当我们喜爱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喜欢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愿意我们的儿女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希望教导也好像提摩太，好像保罗如何叫提摩太。当你能够有爱神的律法的时候，当你不是单单说哎呀我要遵守，哎呀好苦啊我要遵守，但是我真是喜爱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实在是在我生命里面有何等何等的大的功能的时候，你又很喜欢人家能够知道，你很喜欢教导其他人，希望别人跟你一起享受这种的福气。这是神的律法。最后讲的十诫的普世性，十诫在西乃山上是给以色列民，是给他的选民，但是不要误会，那不是单单只是给以色列人，不是单单只是给这一群人，那是给他的选民，那是给他的子民，所以是神的子民的都在包括在这个之内。所以在三方面不分国界。所以彼得当他到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忽然间了解到神是不偏待人的，在各国中敬畏神行义的人都为神所喜悦，神的律法神的恩典绝对不限制于哪一个国家，不是单单以色列人犹太人，所有属于他的人，所有被他所赎回的人，他的子民都是一样。罗马书16:25-26，唯有神照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和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现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中先知的指示万国的名使你们能够信服正道，万国的名，所以不分任何的国界。申命记的29章，如果你们这是在讲到当他的百姓不单只在他在旷野地方蒙神的恩典，以后到了新的迦南美地，你们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行的事立你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到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都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的列祖起誓应许赐你地上，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所产的都绰绰有余。神讲得很清楚，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国家，你去到哪里，只要你遵守神的话语，你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世界，神必赐福给你。 不分种族，不是属于只是有犹太人，只是以色列人能遵守十诫，凡是属他的，凡是他名下的，凡是接受他的，凡是他的子民，都是可以啊，都可以有这个啊神的诫命。谦卑的必应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也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他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万国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是他管理万国的，他是管理万国的。所以我们的神能够管理各样的族类。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在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做他的子民的时候，不分先后。主耶稣很清楚的在他的一个比喻里面讲到，在这个家主请那些人进来做工，答应你做一天的工，给你一块钱，一千银子。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又有人进来一样做工，到了然后又到下午就快下班之前又有人进来做工，到了晚上派工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千银。哎，这个早上来的就心里不服了，怎么我做了一天是一千银，他这刚刚才进来怎么他进一件？主耶稣很清楚那个朋友，他说我没有辜负你，我已经说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着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在后的必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律法中间，不分前后。不管是西乃山也好，不管是以后在地极也好，不管我们在温哥华也好，当我们接受主，当我们遵守神的道，当我们遵守他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跟在西乃山他的子民是一样的，不分前后。所以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讲到亚伯拉罕的约，因为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万族，所以保罗这一次在罗马书写得很清楚，第四章第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能够其实信就归虚空，应许也就废了，因为律法是触怒的，我们那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可以接一切的后裔，不但归于属律法的，也归于人，所以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不单只是犹太人在他们在遵守律法的中间，或者是我们因为庆幸主耶稣我们信的之间，这同样是属于神的子民，同样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样蒙神的恩典。在我所知道的中间只有这一个国家，他这在1824年他建立他的国家的宪法的时候，他是以十诫作为宪法。这个岛国呢叫汤加。汤加这个岛国呢是在日历日子线的差不多边，所以在 Y2K 大家记得在2000年踏入21世纪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庆祝新年，这是第一个国家庆祝新年。第一个国家因为那一次大家都知道在 Y2K 的，大家都留意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很留意庆祝新年的时候会不会这些电脑都乱了，或者有很多的事，所以大家都留意每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庆祝新年。这是第一个国家，在太平洋中间第一个国家庆祝新年。这第一个国家庆祝新年的时候很特别的，迎进21世纪，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他们有10000人的大合唱，唱什么？哈利路亚，汉道尔的哈利路亚。他们有10000人在他们国家里面唱这个哈利路亚，迎接这个21世纪进来。这个国家由1824年开始，他们的宪法是完全照着实践。当然1875年他们在一起有跟有些加其他东西，一些政治的结构啊那些东西的，但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属于这个有很多基督徒的国家。 所以在这个国家里面，礼拜天虽然他们那地方很美的一个乡下面，礼拜天你不要打算有店铺会开门，不要打算餐馆会开门，所有东西都关掉。这个国家里面只是他们有很美丽的沙滩，他们有美丽的野树，他说你可以欣赏这些东西，但是礼拜天你不要想到你可以有任何东西，因为全部的人都几乎全部的人都鼓励去教会。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连没有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我理解的能有这样子。他们是以世界以神在他们国家里面，所以他们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国家。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这种的福气，不单只是在西乃山上我们知道神所颁布的世界，我们主耶稣更把世界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今天一起彼此鼓励，我们活出神的诫命，带着欢喜快乐，带着一个蒙福的心，带着一个完全盼望神在我们心中做奇妙工作的神，超越那石板进入到我们心板里面。我们低头祷告，愿主你恩待我们，愿主你使我们顺服在你的律例典章之下，愿我们明白你的真意，愿我们活在你的祝福中间，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